我们还是回到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以赛亚四十九章。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个我就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我们曾经说过，在1948年的时候，的确是以色列人就到他那里去聚集，他说以色列终于复国了。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我们看见这个预言呢，一个个都应验了，特别1948年以色列复国后。但是呢，圣灵说这个尚为小事，所以可见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事。所以我们想开封犹太人回来，想上海犹太人回来，这是个小事。所以现在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大事了。那这个大事是什么呢？大事就是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那就是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不光为着以色列人，他要做外邦的光，因为外邦人在黑暗里面看不见，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救恩，是一直把我们送到什么，这个救恩一直到什么，到极。地极是指着由耶路撒冷做中心来说，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那你看见像中国、像巴西、像纽西兰，可以说真的是地极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救恩一直要送到地极。那么应做是主的使命，所以我们知道说后面这一段话十二节，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秦国来我们说过就是从中国来。好了，既然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从这些地方来到他那里去聚集，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这个以色列人跑到哪里去？跑到中国去了，跑到开封去了，跑到上海去了，然后呢跑到北方，那个这里北方是远北，跑到苏联去了，跑到西方，跑到美国来了，跑到加拿大来了。结果到了1948年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来了。所以就是这个预言很明显是应验在1948，那么一直到最近，那么我们就要看犹太人过去十年最少有10个人从中国的开封，他们这犹太人真的就回来了。所以你看这个预言是很奇妙应验。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只是说他的一部分，只是说的这个弥赛亚使命的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呢？还有一半是他要把我们就是带到什么，带到第十节，要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所以呢，弥赛亚来是要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泉源旁边。那么讲到这件事的时候，那么就证明说他等到他把福音送到地极的时候，你看大批大批的人他们就来了。所以这些人怎么来到救恩的泉源呢？你看柏林围墙一倒塌，你看有的人从远方的北方来，从苏联就来了。那么当然有的人从西方来，有西方的有好多人相信了主耶稣。然后最稀奇什么，就这些人从秦国来，从中国来。所以可见等到这个主耶稣把福音送到地极的时候，就证明说他回来已经很快，因为他的使命可以说根本就是已经完成。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这些人从中国来，所以可见呢有好多中国人来相信他。那现在我们就要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果我们注意到有哪些人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那么这个历史呢就是所谓的中国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们讲的中国教会史不能从摩里逊开始讲起，从中国开始，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我们要从唐朝开始讲起。那么唐朝那个时候，他们知道在西方有个国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怎么称呼他们？称呼他们叫大秦。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西方有一个大的帝国，那么就是罗马帝国。在东方有一个帝国和它完全旗鼓相当的，那就是中国的汉代，就是汉代中国。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汉朝的时候， 隋就秦汉的时候，可以说中历史上就产生了第一大的帝国。就是 GDP 来说，就做这个平均所得各方面来说，这两个是完全旗鼓相当的。那么根据现在的资料，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呢，很可惜，我们叫东西罗马帝国没有多久就衰亡了，然后就东罗马起来，就永远赶不上中国的唐朝。所以到了隋唐的时候，你看这个秦是短命的，隋也是短命的，那么汉呢就开始稳定下来，唐也开始稳定下来，所以这可以说是中华第二个帝国。所以尤其是等到西方没落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长安是罗马帝国的罗马比它大五倍那么多。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长安的时候，因为刚好丝绸之路又开始了嘛，所以你就知道说很多的人就从欧洲，他们就经过丝绸之路就来到了中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有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就把福音就送到了中国。所以这就开始了什么，就开始了我们从今天开始所要讲的，就是中国教会的历史。那么这就是看，因为这些人都是正，都是应验说，你看这些人从秦国来到他就问的全员，所以不是从今天就开始，从老早就开始。不过呢，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见了当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现在好好翻稍微一下，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你看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人，很多犹太人到哪里来过节呢？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刚好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然后刚好呢，保罗对他们传扬福音，然后他们都听见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来，他们非常的惊讶，然后保罗就对他们传福音。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呢？你看看就是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哈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亚、犹太、加巴多加、本都、亚细亚，所以这些人这些很明显从中东来的，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好多的以色列人已经散布在中东。那这帕提亚什么地方呢？帕提亚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安息王国。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和这个西中亚也有过来往，所以我们根本就知道有一个王国叫帕提亚王国，中文就把它翻作安息王国，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讲的后来中国的景教和这什么关系，否则你不会懂得什么叫景教。我们不能讲的景教，但等一等你就知道说景教实在说来呢，就是教会的历史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呢，你会发现在中国第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是谁呢？他的名姓郭，叫子仪，郭子仪。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都知道，郭子仪是很了不起的人。那么他是起码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知道的，几乎等于像第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所知道第一个基督徒。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最早我们要知道，最早起头的时候，这些都是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所以有帕提亚人，有马代人，有伊兰人。帕提亚人就是安息王国，那是在伊朗东部。那么马代呢，就是伊朗的北部。然后伊兰呢，就是伊朗的南部，伊朗南部。所以你知道就是中东那一块地方了，就中亚那块地方了。还有住在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那就伊拉克了。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散的地方，结果他们就来听见福音。听见福音后，他们回到各地去，他们就把福音就送到各地去。所以呢，你看见说在米索波达米亚、在帕契亚、在马代人、在以兰人那里就开始有了教会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保这个彼得书信里面说，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来。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福音已经送到哪里，已经送到巴比伦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的福音已经送到帕甲，已经送到波斯了。那么现在如果大家问说中国所谓的景教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总教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就是从波斯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等等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警教是怎么一回事。不要忘记它根本就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部分。那么最早听说呢是多马到那里去传福音的，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多马到过印度，这个还不稀奇，我们已经听说过了。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根据这个历史，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哪里呢，就是印度的文献上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多马人把福音送给中国，但是可惜就是在中国的文献里面找不到任何的文献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能够找到能够佐证那么就好了。但是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什么地方呢，在中国的景教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印度的景教，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福音送得很广很广，到了中国也到了印度。所以我们要要弄清楚，就是说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当初这五旬节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范围，你的圣灵已经画了个圈圈，东边大安息王国，到了以兰，到了马代，到了伊拉克这一带，巴比伦这一带很清楚了。那么西边到哪里呢，你去看，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世界福音的世界福音的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很清楚为什么五旬节是这样。好，你看这个西边，所以然后到了哪里呢，到这个什么第十节后面，到埃及，还靠近古林奈的吕比亚，吕比亚就现在的利比亚，是这几天在那里这个火满烽火，这个就是烽火满天的，就是利比亚，就这里的利比亚很清楚的。所以到了利比亚，你知道已经到了北非了，对不对？已经到了地中海这边了，然后呢，再到了罗马，罗马可以说已经到了罗马的西边，到了意大利半岛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你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然后到安息王国，那就画个这个圈圈的话，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一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那个时候圣灵所要征服的世界，福音所要征服的世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大家再读启示录就很清楚，启示录讲到主升天以后不是有四匹马吗，这个四匹马，第一匹马呢就指着福音来说的，他们越跑越快，而胜而又胜。那么这匹马是越跑越大，越跑越大。是讲这四匹马的遭遇的时候，讲到什么四分之一倒下，有什么饥荒的什么的。那么起头的时候，我们说这些都应验，应验什么？因为在罗马地方，因为起头的时候这个马最多只跑着罗马，最多只跑着安息王国，如此而已，就跑了这么一带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跑，因为这是动态的嘛，所以马跑的有多远，所以那个时候圣经的预言一点都应验了，没有错。所以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马到现在还在跑啊。所以马跑到今天的时候，你看见第二个马是拿着刀指着战争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一直不到了今天，到了二十世纪，你看见那个战争是全球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你看见这个预言也很奇妙的就应验了。所以我们说，当你读到这个什么，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福音的马在那里跑，福音在那广传，然后呢慢慢世界性的这个事件就发生了，战争啊，都是打仗战争。那么第三匹马的经济的恐慌是全球性的恐慌，就像前不久的反正是苏纳米一样，然后呢现在你看有野兽啊，有死啊，每四个人要倒下一个，现在根据医生告诉我们说大概每三个人里有一个人要得癌症。所以从这些地方都把它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圣经的话实在是很清楚，这给我们看见说当福音胜而又胜的时候，那么它的世界什么越来越广越来越广。所以起头的时候把耶路撒冷这个耶稣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说福音的话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是到地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地极是什么，是动的，你起头吗，起头到了罗马已经到了地极了， 那么这范围是什么范围？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预定的范围。好，那么已经完了。但是呢，圣经说那个地球是往前动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球太大了，所以一直到今天，你就看见这个地球真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到这个时候才说有人从秦过来。现在呢，经到了后的时候，你看见终于有人来到救恩的泉源。但你如果仔细读历史的话，好像中国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和福音是完全隔绝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是个什么事情发生，是什么东西拦阻了福音？按理来讲，第一个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这个福音往前推，不光是福音化了整个罗马帝国，然后呢，应该慢慢到了安息帝国，慢慢应该到了中华帝国。那么弟兄姊妹，既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他的救恩，最后他应该要完成他的地的。但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等到福音要送到地极，马都快跑到尽头了，表示我们就很快再回来了，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圣经说这里有些人，这些人从秦国来。所以现在我们好好来看看中国的历史，你就知道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你就懂了为什么这些事情是这么发生的。不过我要解释一段历史以前，我要稍微再说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福音的拦阻，或者说拦阻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最大的拦阻，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宗教。因为宗教总是叫人做好，但是宗教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人做不好。宗教有要求没有错，但是有要求没有错，但是呢，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你要改良你自己，你上一次做的不好，上一次失败了，你这一次要成功。所以呢，你不需要记住，你是自己努力奋斗，修桥补路，你最后就成功了。这是所有的宗教。所以因着不知不觉的散把这种的思想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很自然的人就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行。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不行了，他才开始信耶稣。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你看所有信耶稣的人，他的骄傲都已经到了灰尘中了。他有一天看见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像马克吐温讲过，他说我这个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已经戒了1700次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每一个宗教表面上都是要人做好，但是现在你看为什么人不能相信耶稣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还有希望。一直等到人觉得我没有希望了，人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助。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神在历史上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当神把律法降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试验了1500年，结果最后谁代表以色列人起来说我们不行的是保罗。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人精疲力尽，像保罗这样一个有意志力能力的人，最后他投降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人能投降就表示他山穷水尽。所以我们不是说过吗？你今天如果要救一个人，他掉到水里面，你不要马上去救他，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力量最大，因为他要求生嘛。所以你要等他挣扎挣扎挣扎差不多了，没有力，好像没有力气了，你再救他一把，否则的话呢，他会拖着你同归于尽。所以也是一样，经过了1500年的试验，最后呢，以色列人看见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是五旬节那一天，以色列人都知道律法降下来，律法降下来只要求他们，但律法并没有供应他们。但是等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五旬节降下来的是什么？是圣灵。律法是要求，圣灵是供应。律法是告诉你你应当做好，但是呢，律法和宗教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呢，是圣灵告诉我们说，他把能力告诉我们，力量告诉我们。好像一个人百货公司把所有的货都摆在六层，最好的东西摆在六层， 那么现在你说，哦，我希望到六层楼去，我看那些东西，那百货公司不会把那个东货从六楼搬到一楼来，不会给你，不可能。但是百货公司可以给你预备一个扶梯，然后你从一楼到二楼，最后你不费吹灰之力，结果你终于到了六楼，这叫做福音，这叫做福音。所以什么叫做宗教呢？宗教就告诉你说，所有好东西叫六楼。但什么叫福音呢？福音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能够达到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人就是这样，人好强的很，人就是好强。你有小朋友，尤其小朋友，你如果真的有小朋友，这几一两岁两三岁的话，你看他没有多久就很行，没有多久什么都会。所以为什么有的小朋友他不会进步呢？因为他都会，所以他没有学习，他不会学习。慢慢等到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他就开始学。所以那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晓得说，今天为什么好像主要回来了，好像到了二十世纪，好像你如果真看见那个你如果看一看这个中国福音真的送到中国，严格说来是莫里逊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十九世纪初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两千年一千九百年前难道是个空白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好，既然讲的宗教，我们要问宗教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是我们晓得启示录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启示录讲的奥秘巴比伦，原来呢奥秘巴比伦就是所有世界宗教的母亲。所以如果大家学宗教比较学的话，最后你一定会归根究底回到哪里呢？回到巴比伦。连中国的星象学你可以追一追到哪里，可以追到巴比伦。连佛教释迦牟尼也可以追也可以追到那里去。所以你可以看，你可以追这个观音，可以追到宁禄的妻子。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等到回来以前，这些所有的宗教都要回归到大一统的。所以要记得，本来呢巴比伦就是他们的母亲，然后最后呢要同，最后呢我们晓得还要回到巴比伦去。好，那既然讲到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宗教呢，其实奥秘的巴比伦呢宗教其实就是宁禄跟他妻子，他所拜的就是宁禄早期的英雄，还有呢所有的女神通通什么是宁禄妻子的化身，到了印度到了哪里他都不改了个名字就是了。所以研究宗教比较学的人，我想在这里很清楚。我在这里为了节省时间，我就顺便告诉弟子，有一本书是这个古典名著，就是 Two Babylons， 两个巴比伦，很可惜没有中文翻译的。那里面就会告诉你说，根据所有世界宗教比较的结果，最后你就知道它的来源从哪里来呢？可以说是从巴比伦来的。那巴比伦这个宗教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宗教哲学。那这个宗教哲学圣经称它做奥秘。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有奥秘呢？是每个人可以有这个奥秘的，不是的。所以呢，凡是要进巴比伦宗教的人，他们一定要给你一杯酒喝。那个杯呢是金杯，所以你若读启示录很明显讲到金杯里面装了很其他的东西啊。那么然后这个金杯呢就给你喝，所以等到你喝得半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祭司，巴比伦祭司呢，就把一些秘密告诉你，那个就是所谓的宗教哲学。他就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主，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改良自己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奥秘。而这些所谓巴比伦的奥秘呢，是等到你半醉半醒的时候，然后呢，你总算知道了。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巴比伦的奥秘是从老早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最早这个巴比伦的中心在哪里呢？巴比伦中心等到尼布加尼撒，当巴比伦中心最早当然就是宁禄就是第一个盖巴别塔跟巴别城的嘛。所以我们知道从宁禄一直到尼布加尼撒，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巴比伦中心是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巴比伦的。那么一直等到巴比伦不灭亡了以后，巴比伦灭亡以后呢，好了，结果呢，最后这个巴比伦宗教中心慢慢就往西边移，本来在东边，在巴比伦慢慢往西移。 所以到了主前200年左右的时候，就移到这个我移到这个小亚细亚有一个地方叫做别加摩，所以圣经才说在别加摩有撒旦的住处。那么怎么回事呢？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原来呢在别加摩他们找到，那个时候他们考古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大的祭坛，那个祭坛呢是谁的祭坛？是丢失的，丢失的祭坛，丢失就 Jews， 就在希腊这个诸神里面是最大的神。所以难怪圣经说这个加摩有撒旦的住处啊，这个德国人真是很了不起啊，他能够把整个的祭坛，把那个整个又大又美的祭坛整个就搬到哪，就搬到搬到这个柏林去了。所以如果大家去过柏林，如果你没有看过别加摩博物馆，你等于没有去过柏林，因为这个是什么，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嘛，你就一定要看，就好像你一定要看这个万里长城一样。那你如果真的进到博物馆，你看到那个整个的那个丢失那个庙和祭坛的，你觉得真是叹为观止，那个整个建筑各方面来说，那从这各方面来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就晓得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这个总部，就是这个整个的巴比伦的这个总部，宗教的总部呢，就搬到了别加摩。那搬到别加摩，大祭司当然也就去了，大祭司他们是个最大的一个，当然也到了别加摩。那么到了别加摩呢，那么他们大祭司叫什么名字？他们大祭司叫做 Pontifex Maximus， 这是他的封号 Pontifex Maximus。所以你就知道说，哦，这个这只要有这一顶帽子的人，他就是整个巴比伦宗教的，总的大的祭司。那慢慢的，再没有多久以后，就移到哪？就移到罗马。这个移到罗马的时候呢，那么最有趣的在哪里？最有趣的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从犹流大帝开始到雅各书一直下来的每一个罗马皇帝，他都两顶帽子。一顶帽子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还有一顶帽子呢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很有意思啊，如果要到这个罗马废墟去看，那个 Roman Forum 去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在这个市集里面呢，那第一个你看到这个有个犹流的庙，很清楚，那是雅古斯蒂德盖的。那么犹流的庙的后面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犹流，他一面他是皇帝，现在给人拜了，因为他们给大家都尊一个皇帝嘛。那么同时呢，他要做大事就在那个整个的那个犹流的庙的后面一点点，那个就是他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大祭司办公室。所以你就知道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在说这个整个的巴比伦宗教，就是罗马教，罗马的宗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宗教就是巴比伦的宗教，结果呢你看见罗马的皇帝就做了巴比伦的祭司。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巴比伦是从巴比伦迁到哪里呢？就迁到罗马。表面上他们叫做罗马，他其实就宗教来讲他已经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已经搬了个家了，从那里就搬到了罗马去。好，那么这是一件事。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历史在演变，慢慢的，你知道吗？起头这个帽子，起头这大祭司的帽子是跑到谁的手头上呢？是跑到皇帝的头上。但是没有多久，演变，等到罗马帝国快亡国的时候，以前西罗马帝国快亡国的时候，结果这个封号啊，就这个 Pontifex Maximum， 慢慢就转到什么？转到教皇的身上去。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读天主教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所有罗马天主教教皇他们自己都说他们是 Pontifex Maximus，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考古的东西，你看这个教皇上面他一定称呼他自己是 Pontifex Maximus， 换句话说他们实在说来他们就是巴比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倾倒，尤其讲了17章宗教巴比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里的预言刚好在教会最黑暗时期的时候，它可以完全应验，而且很仔细的应验。我想这个就是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在哪里？主的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对不对？但你现在你不要忘记啊，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从定主耶稣十字架的耶路撒冷一直到那个时候巴比伦中心，就是什么偶像中心，宗教中心是哪里？就是罗马。所以一路上这个计划是这样的计划，福音要送到这些地方去。但你可以看得见这个福音的仇敌是一定要反扑的。所以你想想看，当这个撒旦要人敬拜他，要人敬拜罗马皇帝，要人伏在这个偶像底下，那你想想看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就是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手下，只要握在手下做他的顺民，他们不可能信耶稣，就不可能得救。所以要一个人得救，你看见等于要到了虎穴才得虎子。然后你看见说现在福音一定要送到什么，一定要从定主耶稣实际上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到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所以你想想在巴比伦势力的反，因为宗教不要忘记，这刚才是巴比伦指的整个宗教的反扑势力来说，那那个时候当然你不可能把你送去的嘛。但是感谢主，第一匹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圣而又圣，圣而又圣。那果然你看，你们起头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经过200年、300年的罗马教罗马帝国的逼迫，神的教会反而征服了罗马帝，福音反而征服了罗马帝国。等到200、300年这个逼迫以后，他们有一个统计，每两个罗马帝国的公民，两个里有一个就是基督徒。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福音的广传不是一帆风顺，不是的，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虽然这个巴比伦要反扑，就是不让我你就是为什么要移到巴比伦？我移罗马很简单，因为整个福音的这个整个最后目的希望到地极嘛。那结果呢，你到了地极，到了罗马，那到了罗马呢，就刚好到了就最可以说是最艰难的地方。但是你看见吗？虽然经过200年到300年大的逼迫，甚至于罗马市长上一封信给这个皇帝说，不能再杀基督，你杀一个会有另外四个会变成基督徒，他最后罗马城全部杀光了。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最后你看，福音最后终于怎么样？终于把整个的欧洲就拿下来。所以就是每次讲的迟延，每次讲的什么的时候，那么也很明显，你看后面有一个反的势力，反对的势力。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西方的势力，尤其在罗马帝国，的确罗马帝国的版图有多大，你看见福音的版图几乎具有多大。所以按道理来讲，在西方是如此，在东方也是如此，对不对？这个才好。那么现在呢，我还再多说一点，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起尼布加尼撒。你记得尼布加尼撒做一个梦，做一个大象的梦，头是金的，这个胸是银的，然后腿这个肚腹是铜的，然后呢腿是铁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那么然后这个半夜里就跟谁呀、啊？给尼布加尼撒，你就是那个金头。但是呢，那个很不高兴。他不喜欢那个梦，所以后来干脆把它忘记。为什么？因为他喜欢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所以2年以后，他果然怎么样？他果然做了一个像。但是现在不是金银铜铁，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所以表面上金银铜铁，表面上有不同政治的版图。你看见没有？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但是事实上呢，等了2年以后，你看见说，其实呢，这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那个梦，不是那他所要的，他希望的梦是什么呢？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金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全世界都要向他屈服。所以一个命令下去，一个号一吹，那么全世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要向那个像敬拜。结果呢，暗夜里三个朋友就是不跪也不拜，所以就放在火窑里面，这就那个故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说，什么东西要人拜的？当然只是宗教是要人拜的，偶像才有人拜嘛。所以显清楚，表面上是金银铜铁，表面嘛是政治版图，其实背后呢，你看见是什么？背后那是那个巴比伦的宗教。所以可见，巴比伦的宗教要人拜，表面上给你是金银铜铁，外面所有的好处是外面的， 但是你只要拜一拜，他什么都可以给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许多时候竞选的时候，你看有人讲不讲原则，你看这个人有没有智慧，你就知道了，你就很清楚了。为着要选票，为着要这样，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弟兄姊妹，你这个你就非常去仇敌，就是要做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清楚了，你讲的尼波家的这个梦，你就知道说他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能是金银铜钱，他是用金代表巴比伦嘛，那么就是因为金到最后是金的，那金的为什么巴比伦有什么好处呢？别人可以拜的，所以什么？这就是偶像，制造偶像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制造偶像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宗教来说的嘛。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什么呢？这就是巴比伦宗教的特点，他不由得你不拜，到时候大家通通要拜。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宗教既然是所有宗教之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不是吗？好了，到了大概主后6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保罗刚刚从罗马监狱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写了这个腓立比书，还写了腓立比书。大概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中国的东汉。东汉呢有一个皇帝叫汉明帝。汉明帝呢大概在主后64年，他有一个晚上，他在他宫，在他的宫里面，他就做了个梦。这个做了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他晚上他觉得他看见有一个像，那个像从头到脚全部都是金的，全部都是金的，而这个像呢还能飞，后来慢慢转了转就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他也像尼布加尼撒一样，他第二天起来很纳闷，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好了，中国史书上，这是所谓的《后汉书》，大家如果去看历史的话，《后汉书》就有一段的记载。第二天呢，有一个修历史，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大臣就告诉他了，他说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在西方啊，有一个神，他呢称作佛，称作佛。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然后呢就告诉就那么那个时候刚好这个汉明帝大概有点像汉武帝跟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嘛，希望能够成仙嘛。现在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像金，从全头到尾都是金的，而且能够成仙，所以他就好了，所以他就打发了两个人，很重要的臣子，就带了13个人，说是就往西域，因为他们说在那个从西边过来的啦，所以到西域那边去。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西域不要忘记了啊，西域啊，普通我们说的是西域，但对于真的从西域过来，那个西域和西安这两个字是同样一个音的。那么好了，到了这个，所以后来他们后来呢他们就往西走。然后呢就到了大月氏王国，就到了新疆，在过去反正那里有很那个时候很复杂的了。哎，结果碰到两个佛教的僧人，这个两个佛教的僧人呢刚好在那里传经，所以呢那这个时候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替皇帝呢在梦里面呢希望能够找的求到佛，所以呢就听他们讲佛经，所以高兴不快，所以就用了一匹白马，那匹白马呢就把所有的经文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都通通的就过去，就运到洛阳去，因为那个时候的首都在洛阳。那运到洛阳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皇帝就很高兴了，他没有想到经过3年以后，那是主后67年，哎，结果终于呢哎，他这个这起回来带着什么经书回来了。所以然后呢既然那么远，西域那么远，所以他们就是宁愿在这里住下来，让他们呢就是让他们翻译他们佛经啊什么等等。那么所以呢就在一个寺庙里面就下来，就来了。因为纪念这个马很辛苦啊，所以这个马这个寺就叫做白马寺，这是全中国第一座寺庙，就是所谓洛阳的白马寺，在刚好在城的这个东边。从那以后开始，我们知道研究佛教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佛教就正式的 进到中国来。那么后面话就很多，话们大家都知道了。那请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凑巧？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的主升天不久，那个时候刚刚好看主借着保罗的启示刚刚完成，所以你看见等到不只是救恩完成了，福音真理也开始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结实。等到保罗能够把圣经的话，能把福音的真理把它放在一个大的楷模里面，保罗自己称了叫做话语的楷模。所以大家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了主在十字架的工作，再加上这些福音的真理，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匹马无论到什么地方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的。但是你知道说，只有巴比伦背后操纵巴比伦的那个叫世界握在他的掌控底下的，他知道说现在就在整个那匹马好像是要往整个罗马帝国，那指的这个西方来说的时候，结果呢很明显的就在主升天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在做就开始，就等于捷足先登一样。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就把整个的佛教，就把最早巴比伦的东西就带到中国来了。那么释迦牟尼呢，他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呢？他诞生大概就是尼布加利沙王死以前三年，如果没有记错，所以应该是公元前565年。他死的时候大概是485年，一共活了80岁。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你记得吗，这个尼布加利沙他看见了个大人想的梦，而且他希望那是全经的。那么然后呢，这个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底下有，就是有一个宗教叫做婆罗门教，所以那个时候在整个奴隶制度底下，这个婆罗门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阶级是最高的，然后其他都奴隶，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苦。那么不要忘记，起头呢释迦牟尼也研究婆罗门教，他希望说能够从里找出一些什么道理出来，所以后来呢他就产生了极度厌世的这个念头，所以他本来也可以做王，结果不做了，然后就出去呢去寻道。他本来就想在婆罗门教门里面来找到一些东西，然后结果呢后来他到山里去静坐，后来就在一个所谓的菩提下，菩提的意思就叫你觉悟的意思，他忽然就觉悟了人生的大道，然后他说他自己成佛了，然后他就开始就传扬，所以佛教呢从那个地方开始传的。那我们对这些没有太多研究，但是如果你读出巴布朗就很清楚了，他们真的研究过释迦牟尼的思想，还有研究婆罗门的话，那很明显就是婆罗门这个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宗教，不过被他们糟蹋了，被他们扭曲了。所以后来真正的能够带回巴比伦精神的，那带回到巴比伦是谁呢？是释迦牟尼。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的，很多东西你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你到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巴比伦是不要，我家里的乌尔有2000种偶像，不是2000尊偶像。那大家如果今天到这个洛阳附近有一家龙门石窟的，你去看那个光是一个小洞里面就有10万个偶像。所以稀奇的很呢，我们没有机会去过巴比伦，我们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后来到处都巴比伦，所以看到偶像他就要吐了，所以他很快这个病就医好了。那因为这么稀奇的，你一定要敦煌去看，那个敦煌的石窟里面有中国很几个很有名的石窟，你如果仔细来看那些的建筑那些东西，你就发现跟巴比伦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福音的仇敌或者说撒旦，他的的确确知道最后福音要席卷全世界的时候，他刻意的要东方这一块让它是模糊的，让它是黑暗的。而弟兄姊妹，一耽误就多久呢？差不多就是1900年。但虽然如此， 感谢主，神总是没有放弃中国。所以你看见吗，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儿，总不能忘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福音还是来的中国，但是不是单纯，而且等到福音来的中国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罗马天主教他的以他这个他不光是教皇，天主教教皇，而同时他已经是大巴比伦，已经 Pontifex Maximum 了。所以一直说本来一切都是福音，都是启示的，慢慢慢慢已经变成巴比伦化了。所以请大家记得，景教是什么时候到中国呢？是唐朝时候到中国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里的表，大家看，